各位，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可能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在约翰福音最感人的一幕就是今天这个经文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我读了这个经文好几次一直在主面前反复思想，求主光照我，再次让我领会他的爱。我们荣耀的主他在宝座上有撇弃那个荣耀，道成肉身，活在罪人当中，服侍罪人，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最荣耀的主，今天他把人看来最卑贱的一个服侍坐在最软弱的门徒身上。我相信他所做的这一切深印在门徒的心中。门徒就被圣灵充满，无旬节降临，传福音，牧养教会，受逼迫，全部都是因着我们的主曾经在地上有几次真的他所做的深印在他们的心中。我们人身上有很多很多不能的地方或者无知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在说的再多也没有用，真是在这个爱的光照之下我们理解，我们得释放，得医治的。各位，很多人一直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高的这个权柄和最大的这个爱，这两者是怎么结合在一起。有人的罪往往是叫我们好像上得去下不来。很多时候我们位置越高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我们的爱就越减少了。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做父母的要有威严。做领袖的呢，我们强调什么呢？我们要有权柄，有权柄要教导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的威严，我们的权柄里面没有爱，或者我们不懂得爱，那我们所爱的人不会重视我们的威严，他们也不会因我们的权柄受到保护。那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常常强调的那些威严权柄都是服侍你自己，并不是服侍他们，也更不能保护他们，改变他们。那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软弱的配偶，我们有一些要求当然我们做夫妇的都有彼此有要求对同工有要求，有时我们对我们不听话的孩子，这些我们设下有些规定那应该要这样做，有一些原则。但是各位一定问，如果你没有下一步的，你的降卑，你的牺牲舍己，甚至主要你怎样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你做了之后你要等候，那如果你没有这一步的话让他们看到你真是爱他们，也爱他们到底，那你的权柄越大，那你旁边的人只会对你有敬而远之。最后你又强调你的威严权柄只是带来一败涂地的。所以我是很明白我们主最高的权柄，最大的爱，这两者要怎么结合在一起。我做牧师的时候呢，我知道主赐给我权柄教导劝解众人，甚至包括责备众人，这是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一直在主里面求的是，求主让我在教导，甚至越有恩高的教导里面，不要失去一个牧者的心肠，有遵照神的话语教导的时候，主啊，帮助我这个教导里面真的有你的爱，你的劝解，你的安慰，你的滋润，有责备里面让他们看见这父爱儿女的心又责备我们。这是我一直在主面前求的，也真的我教导之后呢，就让你的仆人下来之后能够服侍众人。有时候服侍众人呢，也不单也只有行动方面做，这是当然很重要， 有时候呢，我们在牧养人，我们扶持人的有些软弱，或者我们理解他们的难处，有造就他们的情感，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我们越有权柄的人，我们越要停一下祷告，主啊，让我有谦卑温和的心，这样的来帮助弟兄姐妹，不是要展现我多能或者怎样的权威权柄，弟兄姐妹要听从我，我们其实都要听从主的。那这权柄和爱的一个关系里面呢，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显示出来。我们的主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呢，各位要注意他的每一个的动作，每一个的步骤，每一个的细节里面，这一切都要显示主怎么爱我们。那所以我们说主爱门徒，爱他们到底，那我们效法他的爱，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爱他们到底的时候呢，所以你怎么预备你的心，你怎么预备要承受那个难处，来帮助他们，爱他们，这是都是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如果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软弱无知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要告诉他你要怎样，要改，要怎样，我们告诉他很多的话，最后他不能改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没有这个容量能够接受你跟他讲的，那时候你就要放下你自己，你要怎样的爱他，爱他到底，一直到他的心能够开，他灵里面的那个愚蒙愚昧能够赶出去。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人，你明明知道，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做？你这个是无能的问题，对不对？无能的时候呢，你要能，要能，那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越不能，对不对？你要责备他的意志，但是他的意志没有被坚强，因为你讲的话，你向他的要求，缺少了爱，缺少了主耶稣基督的谦和谦顺，那个是真正能够坚强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主给门徒有洗脚的事情，很多历史历代呢，尤其天主教呢的象征性的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我们基督信仰基督教已经不做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东西呢要刻印在我们的心，我们明白我们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逾越节以前，这是有些人说最后晚餐以前，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刻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受难，然后就那最后的晚餐，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我们下一句话一起读好吗？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各位，这个是主题经文了，所以今天很多的信息要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查考要思想的东西。有些人读这段经文快快这样读过，尤其第一节，这第一节里面有最浓厚的十字架的精义，十字架的爱在里面。各位在哪里看得到？你们再看第一节，我们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离世归父的时候，这里讲到什么？他受难的时候到了。各位，当人要受难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整个的关注在哪里？在自己身上，对不对？在自己身上。各位，你有病的时候，你就关注自己；你很辛苦，你很忙碌的时候，你就关注自己。人家不体贴你的时间，不体贴你的难处，你就向他们发脾气。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只有自己。我这周很忙啊，我这两天很忙啊，我很辛苦啊，你知道吗？我要承受这一切。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旁边，我们都是我们的一切的情绪。其实你情绪完之后你后悔，但是你问从什么来的？因为那个时候 you are self-absorbed， 你都是只有关注你自己，里面忙，自己急，自己乱，自己痛，对，只有自己的那个。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要受难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什么呢？各位，在这个时候他向门徒显出什么？他舍己的爱，舍己的爱。 他的整个的关注在他们身上。如果你心里有急难有痛苦的时候，因为你的关注原来不在你的身上，在旁边比你更无助更软弱的人身上，那你就有一点点的明白这十字架的爱是什么爱。所以我们的主这时候的关注在门徒，在谁的身上啊？门徒对，门徒是谁？下面继续讲，对不对？原来门徒是什么？属自己的人，他的关注在属于自己的人。各位，十字架的爱，注意听，十字架的爱是上帝独有的爱 ，exclusive love。那个爱属于自己的人，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认识他们，拣选他们。各位，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世界的爱是通常怎样的爱？我们爱什么？听话的，懂事的，会体谅人的，哎呀，爸爸这么辛苦，这个孩子就懂得体谅我，就爱他多一点点。所以呢，你们对孩子就有这种偏爱，对不对 ？favoritism 这些东西，这个童工很好，真会体谅人，对，我们就爱他。我们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爱都是这样的？都是先从行为看人的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主的爱是什么？爱那属于自己的，那属于自己的无论怎样软弱，一而再再而三，又软弱又软弱又跌倒的时候呢，主爱他们，主爱他们，不是爱那个很漂亮的很懂事的而已。当然懂事漂亮的这些品德好，这些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你一定明白，一个真的十字架的爱，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认识他们的。所以这个超出人间友情的爱，超出父母跟孩子的爱，所以呢，这个叫 agape love， 对不对 ？agape 不是 filial， 哇，对人很有义气，和朋友的义气，不是。Storge 就是亲情方面，也不是 Eros， 甚至不是夫妇之间的，因为夫妇之间你只有结了婚才认识彼此，对不对？但是他爱那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所以各位，我们如果看那个路加福音那个背景的时候，路加福音22章24节，刚才启英文也读，你们知道这个背景是门徒在这个耶稣给他们洗脚之前在做什么？在争议，谁算为大，谁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对不对？他们在讲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讲，哎呀，这个整个火起来了，对不对？人家都忙到这样了，你们还在吵这些吵那个东西，全部自私的。但很奇妙的，主最大的爱就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爱呢属于自己的。然后圣经说他怎么爱我们的主，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不是只有爱他们一个感受一个感觉。这里讲什么？ Love them to the full extent to the uttermost， 最极度最极限的爱他们啊。那么你说，哇，主这么爱他们，这么强烈的爱，那一定会体现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把这个爱放在心中，也不对的。其实你放在心中的东西 No one can verify， 没有人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东西，你自己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等下风吹一下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下面为什么有那个洗脚的举动？所以下面很重要的我们主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的主，我们也效法他。我们做领袖的，尤其是属灵的领袖的，我们要认识怎么爱主教给我们的，也是属于他的，也爱他们爱到底。我并不是说我们能够爱得像主这么完全，但是我们要效法他的完全。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种爱，对不对？但是你一定知道有时候我们做领袖的很有一个东西能够确认，如果一个领袖有爱的话，众人一定会把权柄交给他的。一个姐妹甚至有爱的时候呢，不但其他的姐妹爱他，弟兄 也会尊重他。真的，我看的是这样的东西。有几方面，各位思想啊，圣经说什么？你们爱不要只有在口舌言语上啊，要怎样在行为，还有怎样诚实上啊 ，action and truth 啊。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自信，这个爱是 universal 普世性的，每个人都会讲要爱要爱这个东西的。但是现在的爱是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肤浅。所以各位，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领袖们爱彼此，彼此爱主给我们的群羊，爱我们的家人，不要只有在口舌上说就好。各位，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呢，一不小心我们已经学会有一些一些水准standard 啊，我们知道看一个人哦，他有问题啊，你要蒙恩啊，你要来聚会啊，你要这样教孩子，哎呀，你要啊，就一直讲这个，你要这样做，但是为什么你讲了老半天他还不能做？他的难处在哪里？你没有深思过他的难处，然后一直每次看到他，你要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世界的人呢 ，very frustrated， 他们厌烦这个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说话不用钱的了，整天就说可以，对不对？”那所以呢，真正的一个我们对一个人，我们也看到他的问题，我们看到他的难，不是你要。他的难处在哪里？帮助他啊！如果你做父母的，你没看孩子，你要怎样？你要讲，你讲了好几年了啊！他那好几年，你看他，你讲了十样，他做不到两样，就一样这样做的。有一天，你发现，哎，你怎么帮助他、勉励他、理解他的时候，你没有跟他讲到你要什么，他自动把你要的一个一个做出来了。那个就是你已经明白什么叫爱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东西尽在不言中啊，各位明白吗？不是在口舌上，另外一个东西也不是纯有好意。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蒙恩的人都是纯有好意，愿意另外一个人好，我们希望另外一个人蒙恩，希望他喜乐，希望他有恩高有能力，这些东西有一个丈夫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太太能够蒙恩，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希望孩子长大能爱主，这个我们的好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变成你怎么牺牲，怎么你的好意里面一定要有你的领导，尤其是我们领袖做头做领袖的，你的 leading， 你们了解吗？ lead 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丈夫是 lead the wife， 一定要 lead， 对不对？太太是帮补，补上去，他带领的不好，补上去，对不对？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原理来的。领袖跟跟从者，对，在神的眼中一样尊贵，但是就是有这个角色上的不同。所以呢，能够带领人，所以我们每次说，我们教会的很多很多的服事，对不对？主日学要教得好，这个招待要做得好。一个施工要做得好，对，敬拜要做得更好，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要做得更好。当然好是上帝愿意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怎么好，有时候必要的时候呢，你不能只有提议，你要投入，你要参与，在其中的时候你要动你的手你的脚，那个时候那你的好意就变成一个很实际能够体现出来的，就被帮助到的人呢，马上感触到，那这是主的临在，主的帮助。然后呢，还有一样，我每次发现我们很欠缺的就是 ，OK，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只有用口语，也不能用就心里面的一个好意，我们要实际的帮助。那有时候我们就帮助一个人走一段路，走一段路之后，然后盼望他能够独立哦，啊，你要配合哦，现在。哦，那牧师已经帮你了，你要配合哦。那每次这样，爸爸妈妈已经帮你了，你要配合。那我们希望有一些回应哦，回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要记得，主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 他们不能回应的。所以我们的主跟门徒在一起多久？三年半。这位上帝道成肉身跟门徒在一起三年半，他们还在有一些重复的软弱。所以呢，我们主耶稣跟彼得说，我现在坐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明白，将来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会明白，你们会想起，你们会做的，你们会为着众人设下榜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到。各位，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 expectation， 我们对人带着一个在期待里面呢，期待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我也期待你们，但是你的期待里面呢，要得着主的心，主的心是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在你又不能的时候又拉你一把，又帮你一把，又点醒你一点，就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带领的，这就是我们的主同在的爱，同在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东西，学习这个东西，是真的一生的日子。所以呢，这里的强调是什么啊？我们的主他怎么爱他们到底，他怎么爱到底的时候，预备要洗他们的脚，然后承受那个辛苦，然后等待他们还软弱的那个性情，做了一切之后将他们交给主啊，所以我们的爱都欠缺了啊！我们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主，我们知道，不管我们蒙恩到多少，我们的爱就欠缺了，我们的爱还有盲点啊！我们可能有心要爱，但是不代表你的爱没有盲点。为什么盲点呢？因为还是有体恤自己的地方。求主让我们爱得更彻底，看得更深。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很重要的另一段话，对不对？另一段完全相反的。第二节呢说，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念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各位，你读到什么东西？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会读到什么？在最大的爱所显明的地方，原来有仇敌的工作。在神的爱显明的那个教会啊，那门徒的教会，或者今天的教会，对神的爱显明，一定会有人不能接受这个爱，甚至敌对这个爱的，要谋杀这个爱的。但是这个也是神所任凭的。我们还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不要觉得只有每次在教会啊，哇，很舒服啊，每个人关心我啊，那下一刻就受伤了，或者怎样，会一定明白。但是现在这里讲到实际的一种敌意，所以爱在众人当中的那个爱，不是一种好感。有时候呢，神的爱显明出来的时候，不但安慰，不但释放，还有什么区分？要区分真属于他的人。有时在神大爱的一个光照之下的时候呢，那有潜伏的那个仇敌的势力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撒旦将那个敌意要杀耶稣，把出卖耶稣的那个意念放在在加略人犹大的心中。各位，这句话相当属灵啊！每次讲到这个加略人犹大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个撒旦，他这个名字就是被记载，对不对？他就出现，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主耶稣当然他上十字架是父的意思了，但是从属灵邪恶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邪恶的意念是源自于撒旦，对，源自于那个邪恶者 the evil one， 有一个永远与神为敌的恶者。圣经在约翰福音八章说什么？他犯罪，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出于自己，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每次讲到撒旦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会想，那人要不要负责啊？对不对？要不要负责？当然要了，因为下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负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就下一句话就讲，又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所以他把一个种子放在心中，但是呢，叫那个种子能够怎样，发芽、长成、开花、结果，这个是谁做的？人做的， 我们的选择，人的选择所做的，所以人要为自己所做的、所犯的罪就负责的。所以呢，有时候在最邪恶、最邪恶的工作，好像比如说，特别各位，我们看到撒旦，下个礼拜你看撒旦进入犹大的心，这个是现在把意念放在他的心。各位，我每次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哦，不要觉得说哦，撒旦来这样，哦，临到人啊，就是进到人的心，人神志不清。我跟各位说，不是神志不清，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你看加勒人犹大的他的肯定，他的决心，他的策划，哦，他的心智其实很决心的，很清醒的，这样的做的，然后呢出卖耶稣。我跟你说，那是出卖耶稣，出卖真理的，出卖教会的，就看上去真的看不出，非常聪明。下个礼拜你会看门徒问，哎，是谁啊？主耶稣说你们当中其中一个。我们从问来问去，看来看去，谁啊？看不出，对不对？所以你们会明白吗？那出卖真理的，就很潜伏性的，在教会里面讲 80% 的真理，把20%的假道就掺在里面讲，对不对？福音里面有十样东西，就是讲七样，讲哇，听的时候很舒服，对，这个牧师一定是对的，他讲的对的，对不对？也合乎我现在的处境，对的。但是呢，没有把全套的真理讲。所以你继续听这样的道走下去的时候呢，你就慢慢信仰有一点偏差，有一点偏颇，有一点主观，有一点不忠于神的话，就忠于自己的有些经历和感受。各位，这些都是撒旦很潜在性，很 very systematic， 很有手段的破坏教会的事情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明白哦，现在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最大的爱里面，哇，有仇敌就出现了，对不对？所以第三章，但是第三章第三节，对不起，第三节讲很重要的话。第三节说，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神而来，要回到神那里去。各位，这句话也是要圈起来。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带出我们基督耶稣的他是得胜者，他是尊贵者。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他是得胜者？各位，现在我们的主啊，他要走上十字架了。然后这里说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换句话说，这个权柄当然父也完全的交给圣子，圣子你决定。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圣子是听从父，但是到最后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一切的权柄万有交在你手里。所以走上十字架的时候的，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父要我死，子不能不死，不是这个心态，你们了解吗？就权柄一切万有交在你手里。也不是现在撒旦进入加勒人犹大的心出卖你，那个环境叫你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我们主耶稣不是一个带着一个受害的心，好像 victimize。 我们有时候遇到苦难，我们好像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是遇到这样的事，哎呀人害我，哎呀我就是，对，不是这个，只能够不要上去，不要上十字架。但是当一切交在他手里的时候呢，他选择上十字架。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得胜。你们明白吗？得胜不是啊我 endure 哇没有办法那承受那个东西。不是，这不是这个得胜。现在要讲的灵里面的得胜，因为人类全部都失败了。就第一个亚当犯罪之后，所有的从亚当而生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只有这第二个亚当，他来的时候完全的顺服，到最后万有交给他，他有一切的主权在他的身上，他自己选择，对，跟父的心一样，所以走上十字架，这是第一。所以绝对的得胜者，你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的得胜者，不是单单只有那件事件的得胜者。 这句话很重要。然后第二，为什么说他是尊贵者？现在他洗门徒的脚的那个事情，对不对？ 就一切的权柄交给他了，这么尊贵，这么尊荣，这么高位的那一位，我可以不要洗的啊，我可以不要降杯的啊，我可以叫门徒洗的，但是啊，他用这个权柄怎么用？用他用这个权柄来做最卑微的事情，所以很奇妙的。我们通常都是用权柄来做什么？来站在讲台做很高位的事情的，对众人都看得到的。我们很少人用权柄来做最卑微的事情，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他是最尊贵的。所以我们对得胜、对尊贵的那个定义，要重新了解这个东西。一个真的有权柄的父母，他为孩子牺牲、教导，就孩子有时不懂事，做的事情伤害他，他不是跟孩子在那边情绪，你们啊，我死给你们看了，我为你们家产，你们还这样对我们，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情绪的。为孩子，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你是他的生命的源头，对不对？你生他的，你为他负责到底，所以呢，你怎么教导他？他一次一次有教你侍奉，你一次一次的教导，把他交给主。你做一个牧师，做一个领袖，来帮助弟兄姐牧养软弱的一个群羊，你怎么牧养，怎么劝解他？又陷在最重的时候，你为他很哀痛，对不对？但是你不是把那个重担就全部加在他的身上，然后来叫他 emotionally 啊感到很内疚啊，很什么东西，对不对？那现在，所以每次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每次我心里面有很像很委屈的时候呢，主每次跟我讲一句话，你记得吗？我做的门徒不了解，但是他们后来了解。你做的不要求人了解，将来他们会了解，也会做得到。这是我在服事里面的其中一句，给我能够继续有力量前进的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来的。各位，约翰福音好好读啊，那主耶稣讲的每句每句话里面呢，就是圣灵感动你的话呢，你会知道的。那句话圣父跟圣子讲也是为你而讲的，为了今天你在苦难中你服侍他的时候，你受委屈的时候呢，那句话你会听到的。这是圣灵的工作，阿们。求主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然后还有这句话很重要，主知道什么？他从神而来，要回到神。这句话永恒当中的永恒，对不对？而来，然后要回到永恒的里面，回到神的。那所以呢，你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了。这个叫什么？你的开始末了观，带来什么？你中间只有短暂的时间，你要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服事主的一个动力是什么？不是我有魄力啊，有些人很魄力，服事，然后累。受伤跌倒，对，不是你的魄力。我跟你们说，教会不缺少有魄力的人，教会缺少真的对自己的开始末了观很清楚，而今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来服侍主，服侍教会的，这样的服侍者才能够叫教会坚强。各位明白吗？不管你什么辛苦，各位，我每次想做父母辛苦呢，我只有一生做一次。做基督徒辛苦就一生做一次，做辛苦，对不对？你跟人这样争吵这个没有关系，做就一生一次。我遇到这样无理的人哦，但是我要怎样存着主的怜悯跟爱来对待。所以你的开始末了观没有，很多基督徒没有管这些什么观什么观的，就现在圣灵充满，然后呢这样服侍主。No, 你圣灵充满是一定你对真理的认识，对不对？你真理的思想，那这个东西来叫你现在被主的灵充满，主的爱充满，所以你能够坚持下去，在现在的那个委屈难受里面，你还是把最美的服侍、最美的爱去显露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从神而来，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然后最后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做，怎么服侍主。然后各位，第四节是一个重点哦。第四、第五节就离席，所以他知道了。各位，一节到三节是我们主的整个内心，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动作 那个爱的举动出现的时候呢，第四节第五节，当然还有一段话，他跟彼得之间的那个话啊，我今天没有讲那个，因为我要讲的话今天时间不够，所以我留到下个礼拜讲。所以第四第五节还有第十二节，你们看第四第五节，所以呢他知道了，对不对？万有都交在他手中，他重生了来要回到神那里。第四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这手巾束腰就预备啊。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对不对？自己的手巾在哪里？在自己的腰上，对不对？一个一个这样擦。然后各位到第十二节，各位看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十二节，那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有十二个使徒，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又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各位，这段话啊，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第五、第十二节，各位有没有想起什么？各位有没有想起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对不对？然后宝座掌权，这个有关系。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你们看，他爱他们到底，对不对？然后呢，就这样，第四节离席站起来，这个讲什么？他离开尊贵的宝座，对不对？那如果在地上的话，老师夫子一定是坐到最重要的位置嘛？大家哇，会进来啊，吃啊，你饿嘛？然后呢，顺便有点熟肉一点，哎，将来谁最大啊？那谁算为大啊？讲这些废话啊，然后就看着他们，就爱他们，每一个，对不对？除了不是他拣选的那个加略人犹大以外呢，每一个他重价买来的，然后呢，他怎样站起来，离开尊贵的宝座，脱去衣服，脱去什么？脱去自己荣耀的样式，然后拿一条面巾、手巾束腰。这个的意思就是什么？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预备要服侍谁？服侍罪人啊，服侍罪人。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其实这是最难的，最难的。各位，你们看。你们要给人洗脚啊，人把水拿来啊，冻一点然后洗，这个是很容易的。你要那个水倒出来，倒在缸里啊，盆里，这个是最难的。那罗马天主教每次啊，受难节的时候，那个教皇就是啊，十二个人给他们洗的啊，什么都预备好，拍相机也全部都好，就看。然后呢给他洗十二个人，这样全世界看这个东西。各位，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服侍就是什么最难做的，那个我们想，对不对？然后呢只有做最后啊，就最简单的东西，不是。其实我们主要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事。所以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个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血倒出来的啊，直接用水来象征，你们明白吗？只有这样做，然后呢，用束在自己身上的毛巾擦，自己身上的毛巾擦的时候呢，各位想门徒的脚是多脏啊，对不对？你每擦一个的时候呢，自己身上就被玷污，对不对？每擦一个，就是从外面回来，然后那个光景呢，然后就这样擦的时候，然后洗完了。穿上衣服又坐下，我们的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升天宝座坐在父上的右边，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各位你看这个第四第五第十二节美不美？这是十字架的前奏取来的，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就在跟门徒坐席当中啊，就是有一个前奏。所以我相信约翰他就写的时候他是就是流泪， 他就知道主上十字架了，临天上去了。但是他跟我们坐席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下来。十三节，然后十三节呢，你看，所以主说，你们明白吗？明白，这句话太重要了，你们要明白。你们做不到，但是你们明白，先明白。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第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当彼此洗脚。各位，我们会想到门徒为什么他们，其实这个洗脚我们都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习俗，对不对？有些人对为什么有洗脚这个东西，可能你们对这个犹太传统不太理解的哈。通常有客人进到一个家的时候呢，这个洗脚呢是谁做的？最卑微的仆人，在这个家最卑微的仆人就是一样啊，拿倒这个水，然后呢就是用毛巾这样，就是给客人一个一个洗脚。那么我们想说，我们的主啊跟门徒进来没有仆人，对不对？就十三位啊，加上主十三位，对不对？那谁应该要洗拿出来洗脚的啊？那应该是你看我，我看你，对不对啊？然后呢，当然你说门徒能够拿水一盆水出来给耶稣洗脚，他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他们一定是愿意的。但是问题不愿意在哪里？不愿意在于什么？如果我拿水出来给耶稣洗脚的话，那另外我要给其他的门徒洗脚，这个就不愿意了，对不对？啊，各位好像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你要请牧师吃饭可以啊，要请别人吃饭不愿意的，所以不要拿出钱包，这是另外一个例子，不是讲这个东西。但是你要明白那个心态是这样，因为刚刚才他们之间有竞争关系了，有竞争关系的时候呢，所以呢，你要洗夫子的脚是可以，但洗彼此的脚呢，不太愿意。这是我们都是人的一个心态来的哈，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但是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什么事情主做了，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各位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这句话很重要的。我们叫他主啊 ，Lord, my master, 对不对？然后下面说，我这样做，你们也跟着我这样做。我现在教各位思想一句话哦，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字眼呢，叫做 Lordship Salvation。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句话？你们有听过 Lordship Salvation 这句话吗 ？Lordship Salvation 的意思就是主权救恩。主权救恩，那主权救恩的意思是什么？主权救恩的意思，各位，在福音派里面啊的一个走向，慢慢。有一天教会界里面有人说，我们到底得到救恩是不是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救主就得救？因为圣经说你们只要承认他是救主就得救嘛，对不对？啊 ，just proclaim 承认他是 savior 他是救主就得救啊？还是除了承认他是救主也要怎样，也要接受他的主权，愿意遵他而行才是得救，所以叫 Lordship Salvation。 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所以在福音派里面呢啊，那慢慢然后演变，然后也灵恩运动这些全部出来的时候呢，有一天在教会界里面，你们就听到牧师教导的时候呢，只要你们承认耶稣是救主，你们就必得救，就能上天堂。有一天就这样，你们只要在那个卡那边写你是基督徒啊，你们只要就做决志祷告，你们就是能上天堂就得救了。但是没有讲到 主权的东西，没有讲到你的生命的主是那位主。你现在你活的，你看的，你说的，你穿的，你做什么的，去的哪里，都是要听从这位主而活。当然我知道不是我们都很多有欠缺的地方，对不对？但是这个 Lordship Salvation 是一个归正的观念来的。但是呢，很多很多教派现在已经把福音的教导，对福音救恩的教导贬低到什么地步，就是你承认耶稣是救主，你就得救，你就得救啊。然后呢，所以这样的教导呢通常是怎样，恩典福音 Hyper Grace 啊，那些成功神学这些，然后我们叫做什么轻信主义 Easy Believism。 所以你来到教会呢很简单的哦，你那边有些人同性恋，那边有些就自己要怎样私生活，要怎样就怎样然后牧师跟他讲什么什么，哎呀你生活不能这样啊，放心啊牧师，我只是软弱而已啊，但是我将来会见到主的。谁说你会见到主？你们谁说你会见到我？然后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哦牧师，得救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哦，啊你的神学错了。谁说错？我现在不是说你凭你的行为得救，我现在问的是，如果主做的，他叫你效法他，你自己认为你完全不需要做，然后你就能上天堂，你的神学是哪里来的？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就能上天堂，对不对？到那时很多人说，主啊我奉你的名做，奉你名做那个，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是作恶的，你们根本不是要效法我的。起码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明白什么叫 Lordship Salvation。 主啊，我虽然我的爱不完全，是因你完全的爱我今天能够站立，然后要效法你完全的爱，来爱我的配偶，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工。主啊帮助我，对不对？这个叫 Lordship Salvation。 你里面承认他是主，他所做的，他所命令的，你愿意要顺服。各位，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的生命，对不对？心境你还可以这样说，对吗？所以今天呢，你们每次讲到彼此相爱这些话呢，我跟你们说，有一些教派呢不喜欢讲这些，因为一讲了，你们每一个人内疚感，每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爱，也恨，不饶恕，然后心里也不管，也不管，然后像哇主啊，我已经得救了 ，anyway， 嗯 no，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 question 嘛，我跟你们说。没有读过这个圣经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不会有这样的触动。我就读到的时候呢，所以有一些教派是把干脆把彼此相爱当作律法，所以说律法这是命令，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这是命令，这是主命令的，命令信徒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发现你不爱的时候呢？主啊求你帮助我，就在那个地方你总是转向神。所以我已经 I cannot stress this， 我不能再强调更多更多了。这个地方是我盼望各位没有一个人听了之后觉得哇我现在爱不够了，我现在还讨厌谁啊什么这个东西。所以你今天听了这个东西啊，主啊求圣灵帮助，对不对？就完全的主来帮助。然后这里说什么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说，我等一下我多解释啊，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教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要求完全。如果你们完全了，你们就不需要求完全，对不对？那保罗说你们到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求完全，求完全的心，求完全的信仰，你的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当完全，对不对？就是求完全的信仰，就是证明你是得着救恩的人。然后呢最后十五节那你们也要照样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第十七节一起读，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你们是蒙福的，蒙主所爱的人， 你们知道蒙主所爱的得救的人重生的人，他是爱主的人，他是知道了就愿意去行。所以圣经说你们彼此洗脚。最后我结束的时候呢，这段话我们思想什么叫彼此洗脚。其实脚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最肮脏的部分，人体最肮脏的部分。为什么用来行路的走路的？很多的泥垢都在这个脚上，对不对？我相信门徒的脚不是这么香了，也不是这么干净的，肮脏的不得了。我讲这句话不但是指属肉的意思，也属灵的意思也在里面。他们的心境，凡事他们的脚，这时候从外面行路就走回来，对不对？有时候然后没有人愿意洗彼此的脚，也反射大家的心。有时我们看有一些弟兄姐妹对我们很尊敬，有爱有爱心，那我们爱他们容易吗？是很容易的，这是当然的，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很好嘛。但是现在脚的意思就是人身上最脏的地方，换句话说他最不可爱的地方，最肮脏的部分。通常各位你最软弱的样子什么时候显露出来？有些人是刚刚睡醒的时候，有些人是累的时候，累的时候情绪就来了，对不对？你就非常软弱。有时候忙的时候，各位，其实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那个丑陋的时候。那么有些人一看上去呢，就是这个人这个软弱呢，有些软弱我能接受，但是他这种软弱我不太接受。他这种软弱是不谦卑，自以为懂，自以为义，好像这样或者常常跟别人比较，谁叫他要跟人比较他自不量力。好像我们心里面这种以恶报恶的，明白吗？就是看到人的有一些丑陋的地方就是你有点以恶报恶的那种心态，就是说你耻笑他的软弱，你侮辱他的软弱，你们明白吗？的确他是很容易跟人比较，但是你讲他你自不量力，为什么你要跟人比较？那这是其实不对的。你明知道那个人是有这个软弱，你要在那个地方让他三分，也不去揭穿他，但是你要想办法怎么帮助他所以我就说嘛，门徒用饭就大家都比较，谁比谁大？主耶稣来，你们干嘛比？比什么比？你们没有一个像样的，还比来什么主耶稣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主是就看他们，我相信主的眼神里面然后再下来的他的举动全部刻印在门徒的心。那门徒累的时候呢，我们通常累软弱的时候没有去想啦就是我们就情绪而已，就是这样。你情绪的说话的时候没有去想很多的东西，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看到你是多么软弱，多么丑陋，你对你的配偶就是讲话有这样的霸道，有时候又不体谅，因为这些东西是你软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反思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呢旁边的人看到，那谁来遮盖你的软弱？谁来帮补你的软弱？那软弱出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你就想到这一幕主所做的。尤其是你旁边的人软弱的时候，你就想到怎么效法主，主怎么做，主已经都知道。其实各位你都知道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些人对人期待什么都知道的，我现在刚强我也都知道我等一下会软弱这都会知道。但知道之后呢，你要预备心，这个预备很重要。我们的主是预备的，预备水，对，预备。所以我好像一次我讲过，对不对？我们早上起来如果我们不是要预备要服侍家人的，你就是给大家脸色，对不对？所以这种你就是要预备要承受家人的情绪的，有家人要服侍他们 啊，那预备了之后呢，各位要怎样服侍帮补，然后呢服侍帮补之后你付出了，你有点累了，对不对？通常你付出帮补你要回报，那但是呢主的心是什么？主的心是承受。所以跟我们下个礼拜就看到彼得说什么，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对不对？主说什么啊？彼得也有一点，主啊你万万不可洗我的脚啊，对不对？那主说什么？我现在坐在你身上的你不明白，将来你会明白，嗯，对不对？所以呢也承受哦，我不洗你你与我无分，哦，那主啊要全部都要洗啊，那个呵呵，这是彼得的样子，对不对？所谓大使徒啊，大使徒他最重视的，对不对？因为将来主选中他，他要起来这样服侍主，对不对？但是他也要陷入非常软弱的光景，三次要否认主。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啊，各位，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要走过我们主的心境，要看到那每一件事件，我们的主怎么面对，怎么对待，然后大家的软弱，然后主承受了之后呢，然后等候，把这一切交给父。啊，蒙恩的人，蒙恩那一天，开启那一天一定会来的。这上帝是活着的，你们一定要相信啊！只怕我们没有这个能耐、容量来承受这一切。所以主说什么？主，我再给你们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十六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是被差的，我们不但被差去传福音，也被差活出我们主的爱，把那个爱活在你周围的人身上，洗他们的脚，他们最肮脏的地方给他们擦干净。有一个弟兄非常的软弱，动不动发脾气，动不动情绪，那他的妻子很辛苦了，原来男人应该要比妻子的这个器皿还要更大，对不对？要保护他，这样才对的，那你动不动情绪这些东西，你给妻子很辛苦了，那我们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说这个大男人有这样的样子呢，像大丈夫一点嘛，像一个小孩这样那个东西，我心里面有时候这种哇心态要出来，那我知道不对哦。那妻子找牧师的时候呢，那牧师跟他说主给你力量，所以到现在你能够承受，对不对？不然没有力量早就离婚了，对不对？那主给你力量能够承受，那你的力量要力上加力，不但承受，要洗他的脚，一直到有一天他成为一个有度量、有稳重、像一个大气的一个男人，你就会知道主他今天在这个经文他做的。如果你做一个妻子，你能做到这个你真的是不得了了，对不对？最后你的头像头，你这个美丽的这个身体，对不对？你是他的身体，对不对？他是你的头，也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把这个荣耀归给主。人看去上去的时候，也不是你伟大，也不是你丈夫伟大啊，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这就是主的伟大，主的作为他的身体，对，这么荣耀的那个样式，就是因为效法他而来。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了哈。今天的信息呢，理性来讲，理性理解而不难，这个是心理的问题来的，心理的容量的问题。所以呢，我跟各位说，不要找借口，姐妹们不要讲我们这些女人小架子气，这种很难的啦，受伤了什么都不可以了。弟兄不要讲我有自尊心，我不能放，牧师啊，这个男人不像男人，我不能爱人家这样对我，不能低声下气。这个有些人跟牧师说，牧师我真的我受伤我就不能爱，我知道要爱，我受伤就不能爱。那圣经没有讲你受伤不能爱，圣经说你受伤了上帝安慰你，你还是能够爱，对不对？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因自己的感受，我们的无能，我们自己给的借口。没，神是无限的，神是全能的。对，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你极其的有限的时候呢，你求恩，求圣灵帮助你。像牧师一样，我也不能，但是圣灵每一次叫我想起，想起他在门徒身上做的，想起他怎么为他们代求，想起他爱他们到底。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这个你降杯的时候，你降杯就是你这个器皿交在主的手中让神用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容量就来，你接纳的心就会来，饶恕的心就会来，胜过伤害的心就会来，这很奇妙的。求主帮助我们哦，愿主祝福他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么美的这个经文就再次赐给我们。这个记载主每一个的动作细节，就深深感动我们。我们相信先感动了我们使徒约翰，叫他写下来，也这2000年感动了所有每次读到这个记载的人。就每一次读到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再次打开，我们的心再次跑向你，亲近你爱你，愿你效法你。主，愿今天的这个经文医治我们特别我们都有软弱的，受过伤的，或者无知的无能的主，我们都交给主。主，你都知道我们的难处，但是主，你也赐下有圣灵帮助者来帮助我们。求主借着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继续帮助我们，让这个道不是成为我们头脑里面的理性。我们知道听了这个道之后，我们马上会遇到挑战，我们会很快遇到我们很不能爱的人或者他们的举动。主，在这一切里面，求主教导求主帮助，求主提醒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